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近期呢，就选举年嘛，我发现大家呢也开始陆陆续续认识了很多新面孔。那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呢，他是大安文山区的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我们欢迎刘品馨，品馨你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文山区的市议员参选人刘品馨，小星星。那我之前呢是在口译哥赵怡翔的团队服务，在市议会与立法院都有第一线的服务经验。这一次也是新人首次参选。
诶，像我刚才说，在像今年有很多的新面孔，是真的对吧？
对，很多人都是首次参选，我觉得有点世代交替的感觉。哦，在每个区都蛮多新人。
诶，在那个同时，你们会先大概了解到说，诶，那个谁谁谁出来参选这样子吗？
会，一定会，因为
先有风声。
对，也要做一下同侪间的交流。
那因为品馨你是几年次？
我是85年次。
85年次，其实你算是蛮早就知道确定你未来想要走的方向，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大学是念政治学系。
对，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没有想要从政。
那为什么念政治系啊？
就是年轻人是有一种叛逆的想法，就说谁说念政治系一定要从政？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你念政治系要干嘛？你要出来选哦。
对啊，对啊，我
们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吧？但我念政治系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因为我是念东吴政治系。那我们的政治系是没有分组的，很多大学政治系它可能有分公共行政啊、国际关系等等的分组。那对我来说，念东吴政治的好处是它没有在一开始就设限你，所以你到学校之后，你才知道说你想要做的方向是什么。那我那时候想念政治系，也是因为说，感觉可以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从国际关系一直到台湾的政治体制，甚至是历史的发展都可以学到。所以我那时候在选资源的时候，就想说，先来政治系念念看。那其实我对艺术文化也很有兴趣，然后那时候也有考虑说想要念艺术策展类相关的科系，但是在我那个年代，就是。那时候艺术管理这个科系是没有在大学部开课，只有研究所。那我就说好，那我觉得这是命运的选择，先来政治系上试试看，然后确定自己的方向。那我觉得说也很重要，是因为我在念政治系的时候发现说，很做文化政策的部分，或是把文化当治理的一个主轴。所以后来研究所还是决定说好，还是要来念艺术跟文化管理的部分，因为想要补齐这一块，也希望为台湾的文化外交啊或是文化政策做贡献。
所以你后来是选择到伦敦大学的艺术文化管理。
对，我在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念艺术与文化的管理学系。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偏向文化政策还有博物馆策展类的部分。
说到这个文化政策跟博物馆这件事情，在因为当这个我们现在录音是4月10号嘛，在4月初的时候，那个儿童节，你知道我滑 Three 上面呢，就很多就开始提到说哪一间美术馆，然后就有开放小朋友的什么区等等，
我有看到那个讨论，
然后大家讨论非常热烈，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说。就会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啊，美术馆你测这个展，你要让小朋友来玩，可是你又不让他碰，你知道？对，就类似像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一直有在讨论，所以我的竞选主轴是我想要打造儿童美术馆，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对，我的主轴是文化台北，然后有很多细项嘛，然后最重要是做儿童美术馆的部分。因为对我来说，我为什么会对艺术与文化有兴趣，就是因为从小我的家人他带我去 博物馆啊、美术馆或者是剧场看表演。那因为我是宜兰人嘛，宜兰有那个歌仔戏瓜。
哦，对。
我幼稚园的时候会去那个庙口看歌仔戏。那对我来说，我小时候有这些艺文体验的经验，我长大之后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而这些东西也可能影响着我的思考方式。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距离很遥远的东西，不是说只有在博物馆里面看艺术品啊，或者是去看表演才算。今天我们怎么思考，我们讲了什么，还有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不是因为文化才形塑我们的经验。那我其实在去年要参选之前，我就有看到讨论说要不要带小朋友进美术馆这件事情，因为会家长第一，家长也想带小孩去放电，那第二，美术馆没有限制进来的年龄啊，
是
所以大很没问题。可是呢，就有观众会觉得说可能被影响，
对，
或者是作品被干，就是破坏，
或者是摸啦等等
的，有一些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不是说禁止小朋友来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教育的观念，或者是家长有没有去做到配合，还有馆方的配套措施。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让小朋友不能进来，也太残忍了吧？这也是剥夺他们受教育的一种权利。那我自己会想推儿童美术馆，就是因为我希望儿童的美术展览不再只是附设在我们可能台北市立美术馆有儿童中心，
对，
那它其实还是在北美馆的架构底下。
是，
那如果这个博物馆美术馆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甚至像我在英国念书，那英国的博物馆他们的儿童馆是有在设计的时候就让当地的小朋友参与进来进行讨论，来理解他们需要什么。那我觉得台北我们身为首善之都，基本上做到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只要选择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那我会在我的选区提出有点，是因为大安文山区是传统的文教区，
是，
那大安区其实目前要盖音乐图书中心，在新一路附近，之前旧的 AIT 旧址，然后文山区本来就有动物园，那其实我们文山还有文山剧场啊，永安艺文馆，
对，文山剧场我知道，
他们是比较偏儿童类的。那我觉得说，既然环状线的南环段也要盖了，如果儿童美术馆设在这边，就可以做一个亲子善区的串联。
我下礼拜要带我儿子去那个儿童文化剧场那边，你说那里、
真的吗？对，是有活动，
对，
因为我的同事也会带他的小朋友去。周末
我的不是，我是平日，
平日
对他学校带去，然后我们会一起去。
我也想要我小时候学校去，所以说完善儿童教育很重要。
对，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推动。然后再来是因为我看到桃园的儿童美术馆其实非常成功，然后跟新加坡美术馆有双边的合作，他们的展览还有互相的交换到新加坡去展出
作品这些。
对，那对我来说这就是城市外交非常重要一环。台北市我们身为首都怎么可以没有，我们一定有这些资源可以做到完善我们的育儿政策。
对，但是我觉得育儿政策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嘛，有些，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少子化，然后有些又很认同，你知道，就是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确实要不要生小孩已经不是，有时候不是金钱的考量，而是整个社会的环境。
没错，
你很怕就带小孩出去被催啊？
对啊，对啊，我连带去餐厅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有朋友就是最近刚生小孩，因为我们这30岁这年纪非常多人就是成家立业，
没错，
然后他们就会说非常犹豫是。到底要不要出门这件事情？
哦，对，
因为他们爸妈很想出，
然后但是因为有小孩嘛，
对，所以我其实在政策，我在儿童节的时候有提出了我大概十几项的育儿政策，那有其中有几个就是假日的晚间托婴事办，因为其实我们平日晚间有，台北是有，但是假日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可以，他又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那我希望说假日晚上也可以推动这样的试点来试办，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有。阿公阿嬷如果愿意的话会一起照顾，可是呢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跟小朋友拿钱，因为是自己的小孩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是不是
津贴的补助，
肯定阿公阿嬷的努力，
哇这个很棒，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不用很高的金额，但是让他们感受到
买菜钱的，
对，买菜钱奶粉钱也可以啊，买点心的钱、
啊、
我们就希望说阿公阿嬷然后还有爸爸妈妈的时间来去照顾他们，从怀孕开始然后一直到上小学，我们要更全面的来完善它，不然我自己也会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对不对？
对啊，
大家都会考量到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先把环境都已经都用好之后，你才是会觉得
说才会放心，
才会放心呢、啊。
毕竟这是国安危机，
没错。竟然会变成国安危机这件事情，也是大家想不到的。
真的，我觉得我其实念小学的时候。班上都还有学校还有10个班，然后
等一下，我平心我跟你说
30-40个人有
关于这件事情呢，我是82年次的，我们当时有跟我们同一届的同学们聊过，之间我国小的时候我是念永平国小在新北市，我们当时班 学校还有21个班呢。
哇，真的很多哎、欸！
对啊，21个班，
而且一个班的人数应该蛮多的。
对，也差不多将近40个，最多有到40。
因为我知道现在都是小班制。
对，
但其实就是因为学生人数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照你们那一届的时候，其实也是慢慢在缩减了，对不对？
对，已经开始了。像又好弟弟哦，所以就开始可以慢慢感受到差距。
那个少子化的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少子化这个国安危机之外，每个人的心态也要有所的调整。
对，因为我觉得
现在小孩都是宝啊。
对。哎、欸，人家以前是家有一老的，好像是家有年轻的，就是很多吧。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说，不只是金钱的考量、嗯，就是社会的成本，然后还有像是如果你就算愿意生了，你也有这个资源让小孩好好长大。可是如果你带他出去，都是很不友善的目光，
对，
或是态度，其实也会大大的降低育儿的意愿。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个品心你的政见部分呢，很多就是以小朋友跟长辈做一个出发点。那我自己很好奇你自己的成长背景，因为我有看到你其实是宜兰小孩。
对，我是宜兰小孩。
你是从小就在宜兰长大？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宜兰罗东人。
哦，宜兰罗东，
罗东就是罗东夜市的那个。
哦，我外婆家在罗东运动公园近的、
哦、其实罗东非常小，所以再远都是十几分钟就到了，不会超过10分钟。
所以小学应该，小学国中应该是那个那附近的学校吗？
对，我国小就在罗东念书。
哦，
对，国小幼稚园都在罗东，然后高中是念莱阳女中。
莱阳女中、嗯、我有猜到，你应该是莱阳女中的。
对，没错，一样学校那几间。
好的，那很好奇，因为像我自己啊，当时在收集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就有看到说，诶，其实大家有在讨论，关注到说，诶，其实你们的家庭背景特殊的，嗯、对这件事情，好像你上每一个节目，好像就是我有大概看到，就是会问一下嘛，对不对？然后也很多民众其实也很好奇，说，诶，你们是不是就是一个政治世家、啊、等等的？
对，因为其实像我爷爷奶奶都有从政的经验，嗯，那最早从里长开始当起，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都说乡下地方大家互相帮忙，嗯，那邻居之间也觉得说，哎、欸，这个少年郎没败，叫一出来算立定。
哦，你在想阿公
阿
妈，
阿公阿妈、嗯，然后做得不错，就一路就是最后当到宜兰的议员。哦，那对我来说这也是很重要一点，因为就是看到他们在服务，你才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主动去了解的热情。
所以你小时候有看着阿公这样子工作的？
有啊，会跟他一起去跑场。
哦，真的假的？
因为毕竟，因为也是有提出很多相关的政策，也是从一定也是从身边的需求出发。这我觉得就是市政城市解决大家日常的大小事。嗯，对。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也因为这样，我对很多事情都会抱持比较开放的想法，想要更多去了解大家问题在哪里，或是去主动理解说，哎、欸，我们是有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没有办法从身上改变、嗯、那是要从哪里改变，那就是从政府的力量，因为政府很大一个政策改变就可以真的改变大家的
生活。
那在选大学的时候，就也因为有受到家里的关系，对公共事务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所以就选了政治系。
因为我很好奇哦，因为像是宜兰罗东，就是我小时候也常回阿嬷家，就外婆啦，外婆家，然后可以感受到是邻里之间其实都是那个很亲和力很强、很紧密的那种感觉，
对，都亲家边
缘。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三婶呐、啊，什么就住在附近的那一种，所以大家的关系是很紧，而且就。邻里友好。然后你后来来到了台北念书，甚至后来是算是真的是生根在台北了，然后甚至现在出来从政，两位选民服务，你自己有感受到那个城市间不同的那种差异感吗？
嗯，我觉得可以讲说我来到大安文山嘛，那其实可能会有人说，哎，你是政治世家背景、嗯、可是我其实就是北漂青年这、哦、等于是从零开始，大概没有什么
就撇除这件事情之外，
对，所以来到这边就完全就是跟大家的经历我觉得差不多、嗯、因为这边都是高楼大厦，或者是就算是亲戚也不是你的亲戚，
对
对，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对，你那时候哎、欸，你如果回去选是不是还比较轻松啊，
可能就是至少都认识嘛，对不对，喊得出名字啊，
对啊。
那我们来到这里，我觉得很明显感受到的差异就是说高楼大厦社区你很难进去，很难打进去、嗯、所以我们都是从站路口去市场小街拜票、
哦、
因为这是最接近人群的方式、嗯、但是呢，虽然就算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我相信不管在台湾哪个地方打选举都是一样的，就是选民，当地的选民一定会想看到你本人，
哦，
看到你有在认真跑，找得到你，然后可以跟你讲上几句话，
见面三分情，
对，我觉得这是不分城乡 大家都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基本上我算是九月宣布要参选，然后十月就开始站路口，九月就开始扫市场。
这么早开始哦？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新人，而且我是选区里面完全没有选举过，有些人可能是之前有选过，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我也没有我以前老板口译哥叫我一想这样全国知名度。那但是我们年轻有体力嘛，就是用双脚跟他拼了。我就是最早站路口扫市场，就是用时间去跟体育去换，换到大家认识说，哎、欸，有刘品馨这个人要在大安山区选市议员。
那时候有没有那个李明就说啊，你会不会站太早站出来，太早了？
啊，有，但是因为我有，因为那时候交棒的时候有新闻，所以他们大概知道说，哎、好像有一个新人出来，可是不知道是谁。
OK，
所以我们就是靠着站路口扫市场这样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还有李明活动，其实是。如果没有在从事政治的工作，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政治人物一直跑场。
对，
其实真的每个月都很多活动，我们过年完就元宵节，然后儿童节、清明节、再来还有母亲节、端午节，每个月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是你把握机会跟李明互动的关键。
OK， 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关于这个品馨她的这个从政的之路一天是怎么开始。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这一切只是梦，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眼前都变得不真实，看不到回忆里的城堡。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呢，是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他是大安文山区的刘品馨，大家叫你小星星，对不对？
小星星，我去市场都会唱一首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大安文山小星星刘品馨来了。
你的 slogan
对，因为其实小星星是民众帮我取的
哦， oh.
因为我的心不是很好念。
而且有些人跟那个字怎么念？
对，其实就是新旧新，可是部首改成女字旁。
女字旁。
那所以阿伯阿嬷就说：“我你叫小星星啊，还弯孙弄哎，大家去。”
好可爱、哦，
这个名字就这样来了。
这个我们的这个品馨小星星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像我自己也很好奇哦，就是参选人的一天都是要如何开始，然后像我刚才也问说，那你今天有行程吗？你好像今天像今天你就跑了不少，对不对？
今天应该已经跑了四个有了，
四个了，
从早上开始。
哇，对，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天是如何开始的？
我们拉最长的时间度来算。
好啊好啊，
一天最早可能我最早大概五点出门，然后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要去送车。那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送车是什么，
其实就是里民朋友们他们可能要去外县市出游，会坐游览车嘛，那我们就是在他出发之前呢去跟他们打招呼，所以才会那么早，因为他们可能六点就要出发去中南部旅游、
啊、就会跟他们见到面，会聊一聊这样子的概念。
对对对，然后去车上祝他们旅途平安愉快、哦、然后跟他们聊聊说今天要去哪里玩啊、嗯、这样。然后送完车嘛，大概六点七点多那可能就会去站路口
哦， oh.
站路口，因为我们新人嘛要正式曝光，所以我跟同事们，我大概早上上下班的时间都会站，可能会挑一个比较大的路口，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四个角我都站过，
天，
哎，重复站，晚上也去站。
Oh my god！ 你的晚上是下班
时间六点到七点，或是到八点这样。
哦、
oh. ，对，所以是大概就是这样，从送车站路口，那站完路口，站路口黄金时间就是上班，大概九点之后大概就没有什么人了、嗯。那我们就会到菜市场去扫街摆票、发文宣，跟摊商啊或是买菜的市民朋友介绍说、嗯、啊，刘品馨来了，想要来服务大家。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发，像冬天发口罩啊，夏天可能发卫生纸，那上面会有我们的名字资讯，让大家知道、嗯。那文宣很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回到家早就忘记你是谁、嗯，那看可能还会记得说，哎、欸。这以前抓店管刘品馨被出来三地啊，那
哦，
对，那扫市场大概就是到中午结束。
可是像市场的话，你要重复去吗？就是
重复去，我每个市场至少去五遍以上，
真的哦。
大安文山大概有十个市场有，每个我至少都去超过初选前五六次以上。
那有会不会有摊贩说：“啊，你给我来？”
那有，而且他们一开始可能因为我们是传统，我是民进党的参选人，
是
那大安文山传统是比较深蓝选区，
嗯，
所以有些一开始其实摊商有的他们可能有一些政治立场比较没那么友善，
对
对。但他后来看到我实在太常去，他还问我说：“那你下一站要去哪里？”对，所以我就说，因为我们新人嘛，就是用时间去换、嗯，慢慢换到他们觉得你真的有在认真努力。愿意跟你讲上几句话，对我来说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嗯、然后一直冲刺到大选、嗯、那除了这样子是我们自己安排活动之外，每一个月都会有里民的活动，像里长可能会办说欸、他们也有健走、
嗯、
健康检查，或者是像元宵节发汤圆、啊、儿童节发小朋友东西啊，那我们就会去现场跟他打招呼。那晚上或下午都会有领长的工作汇报。
领长、哦、
领长，对，除了里长还有领长、哦、因为领长就有点像是里长的志工团一样，
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去帮里长发送东西啊，那我们也是去跟他们打招呼，也谢谢他们。那再来就是还有公庙，
嗯，
像前阵子有观音的生日，
对，
或是土地公生日，这些我们都会去庙里面，然后当然拜拜嘛，谢谢他们的保佑之外，还有参会，我们都要去跟大家认识、嗯，因为我觉得说这种交流，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传统哦。可是为什么他还会一直持续到现在？那可能就是有他的意义
哦。你说的真好，
像我们去小市场、嗯、站路口，真的有民众会停下来说，他觉得哪里需要改进，
我、哦、就直接跟你陈情的概念。
没错、嗯，那我觉得一点一滴收集起来，了解说地方真正需要的改善是什么？
什么？
因为说政策我去想了，那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不一定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那我自己是有一次在路口站路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就跑来跟我们说。他觉得这个马路真不行，他说可不可以拜托你们赶快去跟市政府说，因为他们可能在那边差点要出意外， 因为马路修修补补、嗯、然后我们后来就是马上帮他去做了解跟市政府来做通报、嗯、因为像有时候马路它有不同的单位在修，
对，
所以大家看到说台北市好像坑坑巴巴，那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单位他们有排自己的时间，
而且像什么路灯又不一样，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像是我前阵子处理一个 选民的服务案件，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们在马路挖洞、嗯、可是没有摆三角锥
哦，
所以我们的算是住附近服务处附近的邻居他就是摔车
啊，
还好还有人就是擦伤，可是没有到骨折、嗯、可是就是整个摔到那洞里面，我们就赶快去做帮他做处理、嗯、然后跟市政府追究这个责任，因为其实就是非常自己没有好好的，
我知道，
对，然后态度也不佳，因为现场可能是施工人员、嗯、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可能比较急嘛，就是对民众的口气，那民众就会就说啊、哦，我已经受伤还够安呢，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大家的需求，
嗯，
那我们既然做这么多事情、嗯、那他们也愿意信任我们，可能在大选的时候就会愿意投给我们票、嗯、然后让我们持续来服务。
欸，品馨，我跟你说，因为我自己，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社区节目嘛，所以我社区节目是会去外面采访的，然后我跟你说，很多的那个在地的人就会想说，哎呦，有媒体来采访我，赶快跟他讲说我这点需求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是这样，
我就想说，阿姨哦，这个我只能可能就是帮你播出来，但是有没有真的有政府听到，我可能
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其实大家都很需要一个沟通
管道，对不对？
对、嗯、那民意代表其实就是要尽到这一份责任，对，去为市民朋友来发声，不然我讲真的，民众的需求他也不敢打1999，他可能怕说很麻烦，然后他也不敢去市政府澄清或者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对踏进政府部门有一个压力，尤其对老人家来说，好像有点像是古代去衙门一样。
嗯，
所以民意代表你一定要在地方出现，因为他们才找得到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可以帮忙他们解决他们的需求。
嗯，那除了交通部分之外，你自己在这段时间在大安文山区，你还有感受到说这个地区有没有最迫切需要改善的问题？
我觉得是都更危老房价、
哦。你等我一下，那个我再把你压低一点。
好，我讲好了。我觉得是房价、生活成本。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其他区也遇到，但我特别想要讲是因为大安文山有很多的老旧住宅是需要改善的。
诶，可是现在不是已经有在那个进行社宅的那个？
有，对不对？
对啊，
社宅其实大安文山大概有12栋、
哦、
但是供不应求、
哦、
还是很多人，像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嗯，
缺额是最高，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要当公务员
哦，
传统公务员是铁饭碗的，
是，
但是台北缺工率是低，那我觉得其实很正常，就是台北市是首善之都，业务非常繁忙、嗯、可是薪水其实跟其他是一样的话，那大家一定会考量到生活成本，住宅交通都是非常要的，那台北市生活水就是生活负担一定是最高的，那再加上大安文山区，我们会看到说大安区有鼠疫米奇妙妙屋的问题、
嗯、
那前阵子，那其实我有去采访当地的管委会的主委，然后还有一些店家，那甚至是有店家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巷弄里面看到说有人投放不明的老鼠药，中国制的，然后没有写任何制造日期、oh. 他们觉得非常可怕。那我会为什么会讲到说是跟都更更新有关系，因为其实哦，如果公寓有一层出现老鼠，它可能每一层都有
哦。Oh.
那除了目前其实我们有电梯的太旧补助，那我也希望说管线是不是也可以跟进，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处理这些东西还是需要经费。
嗯，
那如果用既然我们做得了电梯了，那是不是老旧管线可以汰换，是不是也可以减少鼠疫产生的机会跟可能，因为每个细节叠加起来都是造成鼠疫的原因嘛。
嗯，
那除了清消之外呢，这些管线的汰旧也非常的重要。
嗯，
然后再来是刚刚有讲到社宅，去年呢，去年我们中签率不到一成，因为我自己的朋友也有中签，他有写给我，我写啊，他说他真的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他是年纪比我小一点，大概27岁、嗯，然后他说他因为这样，他其实也。他讲夸张一点，他说他不敢交女朋友。他说因为就是房租，
没地方，
对对对对，当然这是开玩笑，只是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嗯，租不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除了社宅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因为现在从新建住宅、新建社宅，中央已经从新建社宅到包租代管跟租金补贴、
嗯、
那我觉得租金补贴其实是有成效的，因为我蛮多朋友他们有找到不错房东让他们申请补助津贴、嗯嗯、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因为数量就是 不够，所以台北的住中心我认为说应该要再提升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广大的社宅除了租金补贴然后盖的之外，是不是有特别某些类型它是可以给相关的职业补助的，比如说公务员，或者是消防员，或者是护理师，因为他们其实是非常缺工的一个族群，然后又是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危险，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来提高。那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大安文山它补助老屋之外还有高龄人口的增长，我们的旧公寓相对庞大，那除了补台北现行的长照没有将爬梯机纳入独立的项目，我觉得爬梯机也是一个可以进来补助的一个设施。对，还有升降机，因为我自己有去就是去选民家拜票，然后发现说他没有办法爬他的就是住宅阶梯，有另外装设，可是因为是他的小朋友有这个经费可以帮他装，可是隔壁户的阿公阿妈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在爬梯机的部分升降器可以来做补助。那再来是老旧的我们老旧的设施跟长辈，还有另外一个是小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少子化，
对，
那其实有空教室，我们之前有去查了一下大安区小学空教室，那这些空的教室呢学生减少了但教室还在那边，那我们是希望跟里长或者是一些长照的政策做结合，就是说空的教室是不是在假日时间可以变成长者
日照，
对，日照或者长者乐龄活动的一个教室的场地。我自己有在长者的共餐长辈共餐当志工，那他们其实中午我去帮他们打饭之后呢，他们下午其实都有很多活动，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其实长辈的意愿参与很高，但是场地有限，所以一个班大概就是有固定的人数上限或是开课的班数有限，那我们就希望说那是不是可以让这些有在做长照的协会或者是里长们有心的话可以跟当地的小学来做结合，让他们的空室可以在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学生没有上下课上课时间，因为有些家长会担心说
对会影响到，
对，我觉得这也是要考量一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学生没有使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转型成一个乐龄活动的中心，既然教室空着是空着那个教室在那边也很浪费很可惜，我们希望再做这样的改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真的是我那时候去外面采访的时候也有注意到的状况，但是好像也是蛮困难的，而且尤其是因为现在家长们他们对于治安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才说
对，就
目前可能在假日，因为假日像蛮多里明活动他们是用借体育馆
哦
去申请，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行，然后可能可以跟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运动的项目来做结合，那假日用到这边就比较安心，甚至是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进来，就是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做各自的设施，因为我们在想说育儿也是需要被照顾，
没错，
放电的地方多一个是一个，
长辈放电小孩也
小孩一起放电
你刚才说那个建筑物的这部分啊，你知道像我自己在观察我们这一栋大楼，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这一栋大楼重庆大楼也有一点历史，你知道我每次都会觉得很疑问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明明有电梯，这应该就是一个无障碍的间，但是我们又有阶梯，你懂吗？
对，就是上来的时候要有先爬阶梯，
对才可以搭电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台湾的那个
以前的建筑法规有一点
奇怪
需要修正的地方，
对，
因为其实在大安区有这样的建筑、
哦、
就是说它其实要另外装楼梯，它的家里本身不能，如果它要装的话它就要退缩，所以导致很多长辈他可能如果家里因为他另外装楼梯其实违规的嘛、没有办法装的话，他可能就要跨比一般的阶梯再多两倍的那个跨的空间、然后才可以回到他家，但是其实对一些卡塔呼卡摩轰贝内奇庄是非常不方便的、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来做改善这部分、然后跟市做讨论。
这个非常非常需要，比方说长辈啊，有时候我们健身馆要爬楼梯也是觉得
而且还有点我觉得说如果推婴儿车
哎、对
会坐轮椅其实非常可怕，
用台的，像我们楼下那个楼梯嘛，就是我们有主持人是那个行动不方便，对不 对, 對、然后就变成你有看到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有安装那个什么、就是辅助的，
对，那个类似就是可以升降
移动、那个、升降椅，对对 对, 对那一种，但是我在一楼就 大楼的一楼呢，它是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很顺利的上来，所以我们都是像要抬轿一样把
把它抬上来。
对对对对对对，
很不友善。就我都会说，因为我之前在口译哥照一祥办公室嘛，那我们做最多的就是交通改善
啊、
对，基本上从师大路到现在目前大安路一段整条，从市民大道一直到信义路，都是我们在做行人友善区的改善。嗯、那我们提出几个点是一定要做到，就是轮椅、婴儿车可以并行。
嗯，
最大化一定要是这两种。需要可以并行在人行道上面，因为其实很多人行道它可能上面有变电箱，
对，又有一棵树，
对，所以导致说哎、可能轮椅过不去，
对，
要人车争道。那我自己就有亲身跟坐轮椅的学生会看过、那他真的非常危险，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政大附近会看，那政大指南路非常的窄，
对，
然后有很多公车，他就是他轮椅停在公车道上面，
这个很常见，
非常危险。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做到够宽敞的话，一定都是实体人行道，然后两台轮椅可以并行通过。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我们在师大路做的改造呢，受到非常多的好评，然后也是台北第一个就算是有我们得到天下杂志的这一手。那个人行道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在去年的万圣节里长跟幼稚园做万圣节游行，那他们就是特别走那个人行道，因为当地的幼稚园有拍一段影片，他们以前都要牵绳过马路，小朋友嘛，但他们现在因为有那个人行道，我们有装栏杆，然后一些设计也比较宽敞，他们现在不用再牵绳子。对，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现在要以人为本，那怎么会让人要退缩给车？
对，
就希望说照顾到每一个族群，不管是长者、身心障碍朋友，甚至是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很安心的走在路上。
没错，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刘品馨。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安文山参选人刘品馨。那品馨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到这个要来参选台北市议员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他的政见，以及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还有刚才我也问品馨说，在节目当中提到那个人行道部分，师大那里跟那个什么
浦城街，
浦城街
附近，对对对，就在隔壁
了。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照片，因为那个不太算是我的活动范围，但我看了照片就想，哇，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人行道，你说拓宽三倍。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很多人会不能理解说我们是从 1.3 公尺拓宽到 3.3 公尺，所以一开始非常多民众会打电话来发表他们意见说立刚那没挡啊。
为什么？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会想象说人行道拓宽会塞车。
哦，
但其实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都符合标准。那拓宽三倍呢是有它的道理嘛，因为我们要让婴儿车、轮椅什么这些都可以通过，这所以一定要够宽才可以。然后因为本来有变电箱的部分，那再来是为什么不会塞车？因为车道呢不会有人可以超车违规。
哦，
这些很重要。这些其实我们那时候为了要说服大家，像宜翔本人他自己有自掏腰包请动画师，我们做动画播给他们看，去跟他们讲解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道理跟原理？因为确实因为没有做过，大家会有点担心害怕说会不会做的时候更差。交通部分他们有这些考量，那我们就是带着简报然后影片去一一做说明。
哇，
所以甚至是他打电话来我们办公室，我直接说好，我跟同事直接说好，我们带泡泡去找他，直接去他家门口就是跟他讲解。
对方应该吓死，
他太想做这件事情了，直接冲了，就这样。那我当然觉得说很好，是因为这个案子目前就是广受好评，
嗯，
然后也很多外县市的人来考察。那我也希望说像这样成功的经验可以慢慢在台北市各个角落
发酵
说服其他里民，让我们在其他区也做同样的改造，让他们生活从街区开始一点一点更好。
嗯，一开始一定会有遇到很多困难啦，然后甚至像你刚才提到，因为没有做过，所以大家对未知的想象都是恐惧，
对，有点担心，
担心跟这是我可以理解的。那你们也愿意去花时间跟大家来教育，或者是跟他们像你说，像一开始你说那个人行道扩展到这样的时候，我第一的想法是会觉得，那这样车子在这样通过的话会不会不顺？但你也说到一件事情，不能让随意超车啊，没错。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现场就看过，我以前也在师大附近上班过三年，那其实很多人会说，他不方便停车，但其实他停车的方式会造成塞车，因为我就亲眼看到有转弯他回转，他直接开上人行道，因为人行道本来就很
比较低，
比较窄，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又只有 1.3 公尺，所以他其实他车头一转弯就直接会撞到人，
好可怕，
会撞到行人，所以我们才有栏杆，然后还有这样的设施设计。那其实现在呢，反而因为没有人可以再这样违规那边这样乱转了，反而会更顺畅。所以我觉得说，好，大家会相信，所以我们有动画，
没错，
你去模拟。那这也是我觉得说，在很多交通建设我们需要去预先评估了，因为我自己有想到说我们文山区在盖捷运，就是交通黑暗期，那我自己是有想了几个，除了施工车要严格限时之外，因为如果施工车它可以一直跑的话，其实就会造成塞车，然后再来是交通号志要动态调整，现在我们这样有 AI 资讯透明，我们可以做 APP 或是做很多的公告去来通大家提前告知要挖哪里，要挖多久，还有哪个路况，可以让市民朋友们马上就知道说文山区的施工热点，就可以直接跳出来，大家有时间改道。因为对我来说，很多东西市民朋友们有困扰是因为没有预先的被告知。其实我就有遇到民众来说，他家前面怎么挖马路啊，都没有跟他讲，但其实有公告，大家可能就是贴在你家楼下的布告栏，
你没有注意到了。
对，或是只是在里长办公室这样子群组传，可是很多人他是不会去加里长的群组，
对、
或者是去关注这些社区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那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可以上面，你是否去更新，或是你做一个 APP 或是一个网页可以去及时公告，大家我相信大家也想要开心的去开车，一定会去关注这些东西，所以是否变成自己要及时来告知市民朋友们，而不是要等到民众
来反应
反应。
确实很多地方现在都在盖捷运施工的部分，
我家附近就有。
那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有看到一些自己觉得有点危险的部分，你还是可以主动去反应，然后同时就是骑车也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害怕。因为这是我觉得，那你我们大家都是台北市的市民分子，我们的每一个需求都是非常重要，不要觉得说自己的意见不重要，因为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别人身上。对，
我觉得台湾人也算蛮热心的啦，就遇看到什么你觉得诶这个好像问题，好像有一些真的也是会主动的去做反应，
或者他有时候会来私讯我的脸书专业对，或者大家有在社群或是可能比如说有六张犁社团啊，或者是我们文山木栅社团 大家可能就会反应及时更新，那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社群力量。
说到社群力量这件事情，我发现啊现在很多的就是政治人物或者参选人啊，不管啊，反正总之大家这个海巡的力量也是蛮
海巡很重要海巡很重要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诶做网络到底有没有用但是真的有，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第一他要上下班的时间是没有办法配合你付出开的时间，然后或者是他也不知道说诶要去跟里长，可他跟里长不熟，他也不习惯这样的方式，那他可能网络他看到什么他留个言或是发上网在群上面有人看到诶就可以被解决了。那这我觉得就是因为科技的出现嘛，我们也要因应我们服务的方式，
所以你真的也会那个滑一下，
而且真的因为像我自己有些人是私讯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在催上面留言给我说遇到问题，像我们就有服务处附近的路灯它就晚上一直闪，然后会影响到大家睡眠，因为它是那种很蛮高的，然后住公寓的民众就被影响嘛，因为路灯就在旁边，然后我们就马上来通报市府说这个电线杆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来马上做及时的调整。那当然我们也要趁机就是请市政府检查说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问题，
线路问题，所以才导致电线杆会有这种状况出现。那我觉得这就很重要，因为我知道说那是一个年轻人反应，那他可能也不像传统长辈跟邻里长很熟啊，可以去马上帮他做改善，那他就是只剩下网络的力量可以帮到他。
我自己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在地居民，其实现在在地居民又分两种，一种是真的你这边买房子然后就是在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另外一种是你可能北漂，你只是租屋住在这里的。我感受到就是如果你是北漂然后那种租屋住在这里的，通常对于一些事情好像不太会那么积极主动的去做反应，或是像你说去找里长或邻长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也会担心说诶他只是租客会不会没有办法被
重视
他意见这些。但我觉得因为现在我说网络的力量非常的强，其实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反应，因为大家都一定会出手来帮忙，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说诶也对他不是很公平，他虽然是租客可是他就是生活在这个地区，他的需求也要被照顾到。因为像台北这么大一个城市，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他都是从外县市来这到这里工作，那难道他就不是台北人吗？对我来说只要住在这边然后你在这边工作生活，你就是台北的一份子，
你就是要被照顾到的那一份子。那讲到网络这件事情，我有感受到现在啊网络力量除了有正面的当然也有负面的，品馨你都会自己怎么去面对像可能网络上跟你的立场不同的这些
事？其实我就分享一下，我在刚宣布我要选举的时候，我的脆底下都是那种来呛虾的，是那种很负面的。那我就说好，因为政治工作者一定会有那种多多少少的那种讨好心态，然后你做的事情被认可，所以我就非常在意。但是呢，我们是第一次，我们是多席次的选举，第二是我们本来就知道说你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因为你对世界上很多事物你也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喜欢。那我就觉得说好，我要慢慢来调试，因为既然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但是只要有人愿意相信我们肯定我们，那就非常重要，我们服务到我们应该说我们有尽力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改变这个社会让这里越来越好，问心无愧是最重要。不管网络上的酸民讲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一定会有他们自己的立场跟想法嘛，那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是最立即最直接的，所以一点一滴调试自己。然后我也开玩笑说啊，大家都当过新人嘛，大家一定都有被骂过被酸民留言过，这也不是只有我才经历过，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一点一滴慢慢克服。
要去参选这件事情其实压力真的很大。
对，我觉得 我想真的 我不会说还好或是稀松平常说哎、其实也就跟一般工作一样没有，因为我觉得说来参选是一种责任，然后还是一种使命感，就是今天我来做这件事情我不可以随时就遇到压力就想要放弃、因为你做的事情是会影响到更多的民众，你要坚信你自己的信念要撑下去，因为这样子别人才会肯定你，愿意把票投给你，不然他为什么不选其他来当民意代表、而且为什么是你可以出来服务大家，一是因为你有想要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你也可以坚持可以接住别人的需求、你才可以当发声的那个人。
从去年九月你开始宣布参选到现在，你有感受到自己的心态有一些成长或调整吗？
我觉得成长很多，虽然是自己，但是我因为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有点不适应，是从幕僚，你
因为幕僚是在后面的，
对，你根本就不用出来，然后你就是老板出去讲一讲，你就是可能在办公室啊，或是跟选民也是私底下的接触，但现在你自己出来，你没有老板在身边。那你就是独当一面嘛，自立门户、所有事情就是你就是决定的那个人，
对，
或是很多思考跟想法的位置就要改变、所以一开始其实有点阵痛期，会觉得说我被说啊，你现在不能用幕僚的角度来思考、你应该要从自己的方向出发、等等的思考更全面啊，那可能也有很多想到事情就是从这个过程之中慢慢修正，慢慢修正到最好的位置。我觉得说有点像是你没有当过老板，你也不知道怎么当老板嘛，但是你只要做了，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OK， 好，这个品馨，今天我有准备一题说，如果今天只有十秒钟对选民说话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十秒钟，
对，十秒钟。
我有大家好，我是刘品馨，我会用四年的时间大安文山带来三个看得见的改变，更安全的居住环境，更多元的青年机会，还有更完善的全龄照顾。我提出的不是口号，而承诺，你的一票就是改变的开始。台北有品，与你同心。我是文山区市议员参选人刘品馨。
那品馨，最后呢，有一首歌代表你这段的参选旅程，你有哪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
我想问思丹，你知道孟汉娜？
孟汉娜我知道
，Miley Cyrus， 我就唱那首歌。
你竟然是他的粉丝是不是？
错，我小时候看孟汉娜。2009年的歌，我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他有一首歌叫《The Climb》，就是爬高山。就是你会这首歌，就是你会遇到很多困难，然后一座一座山要非常好，代表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可是你就是一直向上攀爬，不管怎样，就是坚持你的信念，一直往前走，你就可以得到你想得到想求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参选过程，或是可能年轻人在寻找人生方向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重要。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想要跟你澄清一些事情，或者有事情想要找你的话，有什么管道呢？
最简单就是来私信我的粉丝专页，然后底下也会有我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大家都可以加我，随时都找到人。那我们的服务处在文山区的兴隆路二段61巷6号1楼，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服务处现场找我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为大家来服务。
刘品馨，
刘品馨，
就那个刘品馨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到
好，这个大家不要害羞，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尤其你是住在大安文山区的朋友，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真的不知道跟谁说，或者是呢，你真的觉得啊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困扰很久了，也许可以跟品馨讨论一下。然后也希望大家给品馨一个机会，然后多多支持刘品馨。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大安文山区的刘品馨小星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祝你顺利，
谢谢大家。 No more see it,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 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 gotta keep my head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times I'm gonna have to lose. It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
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在台湾中部的天空，有一个陪伴许多人长大的声音。民国43年，正声台中台的前身中国农民广播电台在台中丰原播音，这是全第一个专业农业频道，并在民国64年获得广播金钟奖，表彰电台对农业的专业贡献。随着社会变迁，扩大服务范畴，转型制作生活议题及社区发展节目，屡获金钟奖肯定。
乐活社区水灯缸，水啊！
社区环保小志工站。
许多经典的声音都在节目与听友的互动中留下深刻记忆。
我细汉就是拢住伫这附近，所以我拢甲阮家的人拢来这看歌戏的。
早期的广播歌仔戏是听友们的娱乐重心，而扣人心弦的广播剧走过岁月长河，至今仍为听众勾勒出一幕幕充满想象的世界。除了空中的陪伴，正声台中台也持续与听友面对面互动。70多年来，每一场听友会、歌唱比赛与公益活动都让广播听得到也看得见。一段声音记录一个时代，一座电台陪伴整个中台湾。这里就是
正声台中台，
正声76伴你左右，正声司
生日快乐。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不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